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现在是八月十四号星期日，下面是国际新闻。
好多阿富汗妇女在塔利班接管阿富汗一周年来临之际，在首都喀布尔集会，要求教育、就业和政治参与的权利。安全部队朝天开枪并殴打抗议的妇女，示威人士高喊：我们要工作、面包和自由，正义、正义，并举着八月十五号是黑暗的一日等标语牌向塔利班教育部行进。塔利班安全部队随后对这次罕见的反政府集会做出暴力回应，目击者和社交媒体都说参加集会的很多妇女未有戴面纱，目击者说有些在附近商店躲避的女性抗议人士遭到安全部队的追击和枪托殴打。社交媒体上的集会视频可以听到密集的枪声，看到塔利班男子攻击妇女抗议人士，他们还暴力阻止阿富汗记者报道这次集会。国际特赦组织在推特上对塔利班据报使用过度武力驱散和平抗议妇女表达关注，塔利班官员未有对此立即置评。塔利班去年八月十五号夺取对阿富汗的控制，美国和北约盟友同时撤出阿富汗。塔利班全部由男性所组成的临时政府此后极大削减妇女工作教育权利，禁止女童恢复中学教育，违背了塔利班尊重所有阿富汗人权利的承诺。很多在公共部门工作的妇女被告知要留在家里，并在公开场所必须遮面。他们还禁止妇女单独长途旅行，要求他们在公共场所遮住全身，包括他们的面部。日本新任经济产业大臣西川康任星期六八月十三号参拜东京极富争议的靖国神社，使得他成为二零二一年十月份以来首位参拜靖国神社的岸田文雄内阁成员。岸田八月十号启动内阁的大幅改组，担任日本众议院议员的西川康任被延揽入阁担任经济产业大臣。西川此前曾经担任过经济再生担当大臣，并曾经以内阁阁员的身份参拜过靖国神社。根据日本共同社的报道，西川是以私人费用缴纳玉串费、祭祀费，并且署名为众议院议员西川康任。战后日本的繁荣是建立在先人牺牲基础之上，我起誓绝不会再次发生战争的惨剧，将会进一步发展和平国家之路。西川说，根据共同社报道，日本政要每年通常有三个时机参拜靖国神社，也即四月份和十月份的例行大祭以及八月十五号的日本终战日。西川在参拜结束之后对日本放送协会 NHK 表示，他之所以未有选择在日本终战日当日参拜，是希望能够在安静的环境中参拜。印度央行一名高级官员说，美国对印度今年较早时候在公海上将俄罗斯原油制造的燃油转运对纽约出口向印度表达了关注。美国对俄罗斯今年二月份入侵乌克兰所实施的制裁，禁止美国进口源于俄罗斯的能源产品，包括原油、提炼燃油、蒸馏液、煤炭和天然气。印度联邦储备银行副行长帕特拉星期六八月十三号对财政和银行业政府官员和代表都说，你们知道购买俄罗斯石油的人是受到制裁的，美国财政部将这个向我们进行了报告。帕特拉在印度奥里萨邦一个庆祝印度独立七十五周年的活动上说，事实证明一艘印度船在外海与一艘俄罗斯邮轮相遇，在外海装上石油来到古吉拉特邦的一个港口，在这个港口进行加工，变成一种实际制造单一使用塑料的蒸馏液。帕特拉接着说，这个提炼的产品被重新装上船，然后没有目的地就起航，他在外海接到一个目的地，所以进入前往纽约的航向，所以这个是战争进行的方法，方法很奇怪。帕 帕特拉未有透露呢一艘船隻嘅名字，都冇提供其他嘅細節。美國駐新德里使館對此未有評論。印度係世界上第三大石油進口國同埋消費國，俄羅斯入侵烏克蘭以嚟，印度已經成為俄羅斯石油最大嘅進口國，之前卻買得好少。烏克蘭扎波羅熱核電站周邊嘅局勢持續緊張，烏克蘭官員指責俄羅斯軍隊多次從呢一座核電站發射火箭，威脅產生一次核事故。歐洲最大的核電站扎波羅熱核電站營運商報告說，核電站和周邊地區上個禮拜遭受的火箭攻擊增多，可能導致核電站違反放射和火災的標準。烏克蘭國家核能發電公司說，軍炸導致電站的氮氧站內部污水排放泵、聯合輔助樓宇以及核廢料乾存放的地點周圍的三個放射監督傳感器都受到嚴重的毀壞。營運商說，電站外面的消防隊遭到攻擊，官員還說一枚火箭炸毀了一座電力變壓器，對國家電網構成威脅。國際原子能機構負責人說，除非戰鬥停止，檢查員獲准進入核電站，否則核電站有發生核災難的真實危險。俄羅斯和烏克蘭互相指責對方在電站附近發射武器，聯合國要求立即允許進入這座核電站。烏克蘭官員同時表示，俄羅斯軍隊向第涅伯河對岸的馬爾加列茲市發射了40多枚火箭，因為寫作並出版小說《撒旦詩篇》而被伊朗判處死刑並被追殺33年的印度裔英國作家薩爾曼拉什迪星期五8月12日在紐約州登台準備開始一場講座時，突然遭到一個衝上講台的疑凶襲擊，雖然身體多處受傷，但送醫手術救治之後，目前並未有生命危險。年齡75歲的拉什迪星期五在紐約州西南部的肖托跨學院舉辦講座，現場慕名而來的聽眾約有2500人。就在拉什迪登台之後，主持人對他作出介紹的時候，一名身穿著黑衣的男子衝上講台，對拉什迪大叫大嚷，同時揮舞尖刀對他發動襲擊，拉什迪很快倒在血泊中，拉什迪隨後被空運到醫院並接受手術。
美國之音國際新聞報導完畢。
美國之音時事經緯。
香港言論表達自由再引起關注，警方国安处星期二拘捕两名公务员，指他们涉嫌透过社交平台群组发布具煽动意图的贴文。消息指两个人是社交网站专业公务员 Secrets 的管理员，这个专业随即关闭，并且引发其他类似的社交网站专业关闭潮。另外有亲中团体分别向警方报案和向监管部门抗议，只有外媒和7名本地电台节目主持人涉嫌违反国安法，散布反政府和憎恨北京的信息。记协主席陈朗星说，警方多次以煽动罪作出拘捕和检控，他促请警方清楚交代相关法理的依据，否则只会令社会噤若寒蝉，对一国两制和言论自由都有负面影响。下面是美国之音地域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香港警方国安处星期二即是8月9号早上采取行动，拘捕两名28和29岁的男子，他们任职公务员，警方指他们涉嫌违反刑事罪行条例第9和第10条作出具煽动意图的作为罪。据警方调查显示，两名被捕人是社交平台群组的管理员，据多家香港传媒引述消息指，两个人是公务员 Secrets 专业的管理员，警方指他们涉嫌多次透过该社交平台群组发布具引起或加深香港不同阶层居民间的互感和敌意的煽动意图贴文。公务员 Secrets 专业星期二随即关闭，并且引发同类社交网站专业关闭潮。截至到星期四，即是8月10晚，最少有5个 Secrets 专业关闭，包括讨论医院管理局日常大小事的 HA Secrets 和各间大学校园日事的 CUHK Secrets、BUHK Secrets、CTU Secrets。 供家长讨论在学子女事宜，胡涛心声的家长 Secrets 专业管理员贴文表示，会在星期四关闭专业，并且祝福小朋友健康快乐成长。家长 Secrets 专业有接近40,000人赞好，专业内家长用以匿名留言的 Google 表格已经停用，不再接受新留言。关闭专业的贴文上载之后短短一个钟头，已经有2000名网民给予反应，并且有几百人留言。不少网民对专业要关闭感到惊讶和可惜，慨叹家长失去倾诉心声的树窿之外，也都有网民形容 Secrets 即是秘密系列专业关闭潮，显示香港已经去到灭声的地步。香港记者协会主席陈朗星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公务员 Secrets 专业的内容有不少公务员的秘闻和内部认为看不过眼的事情，为新闻界提供了不少材料，很多记者都有追踪，他认为可以令到政府和社会更加有透明度，不过这种透明度不一定是官方所乐见。
当然这个透明度不是政府自己官方希望所掌握到或者见到的，但是对那个社会有一些的帮助，就是说揭露社会的一些不平啊，或者一些不为人知啊，政府不为人知的事情啊。咁當然，站在即係一個新聞工作者嘅角度，啊，尊重新聞自由、尊重言論自由嚟講，覺得如果嗰件事係有公眾利益嘅話，佢哋去披露嘅話，咁其實係冇係唔應該受到任何懲處啊，唔應該俾人拉、俾人告啦。咁但係而家事情唔係咁樣啦。
陈朗星表示，今次拘捕行动令人失望，觉得不合理的是警方再次引用港英殖民时代的煽动罪，根据最近法庭审讯的杨村贿本案等案例，煽动本身控方不需要证明被告的煽动意图，也都不需要证明煽动的效果。他认为所谓的煽动是一个相当具争议的罪名，用这个罪名去检控一些属于言论自由的事件，令人感到执法标准模糊不清。
他用那个说法就是惹起不同阶层的人的仇恨啊，或者恶意啊，或者不满啊，那这些都是一些即係好主觀的字眼啊，即係話係咪一講一啲唔啱聽、唔啱對嗰啲人不利的説話，就叫做引起仇恨、引起憎惡咧咁樣？即係你都覺得呢個係好離地的説法咯，係咪啊？即係哦，就算我用一啲比較，我唔知關唔關事啦。就算你話哦必利痛咁啊Panadol，哦用咗大陸配方，咁大家唔滿意咁樣。咁都對邊個階層不滿呢？對醫管局不滿，對醫管局高層不滿，對醫護人員不滿，定係點呢？講唔清嘅呢件事。譬如話咁見到有人警察瞓覺，咁對全部33,000嘅警察都會不滿，定係點樣呢？咁樣好狹隘去睇嗰件事囉。
陈朗星促请警方清楚交代引用煽动罪拘捕和检控的法理依据，怎样符合刑事案件的要求，毫无合理疑点地证明相关贴文、书籍等可以引起憎恶，否则只会令到社会噤若寒蝉。
最终啊，即系呢啲案件，如果真系落案嘅，真系要告嘅，有个说法啊，清清楚楚将嗰个法理嘅说法同埋嗰个。合乎大家對一個先進的地方、文明的地方的法治的睇法的理由講出嚟啦，啊，如果唔係嘅話咧，香港只會係繼續噤若寒蟬，繼續係大家喺嗰個社會的透明度啊、個監察力上面咧係一路削弱咯，咁對香港唔係一件好事。
除了警方国安处拘捕行动引发社交网站专业关闭潮，最近有亲中团体分别向警方报案和向监管部门抗议，指总部设在美国华盛顿的外媒自由亚洲电台有报道内容涉嫌污蔑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港区国安法。團體又到通訊事務管理局抗議，指七名商業電台主持人，包括潘小桃、沈旭輝、陶傑、 冯志正、林海峰、卢觅雪和阮子健等人利用平台发放反中卖港言论，向公众渗透偏激的政治立场和扭曲的价值观，宣扬憎恨北京中央政府和港府的思想，要求通讯局严加督管传媒，让反中卖港言论无容身之处。陈朗星分析，亲中团体的举报可能只是整个剧本的一部分，他认为背后可能有更强大的权力和意志推动这些亲中团体出来行事。陈朗星认为，如果当局趁商台牌照中期检讨之际，对一个持牌的商营电台的政论节目施加任何压力，对香港的一国两制和言论自由都有负面影响。
促請他們善用他們的權力，想清楚權衡究竟做什麼決定是對香港和甚至是對中國最好的、即是我很認真，我不覺得這一刻你將商台這些最後尾的一根稻草晴朗這些小小的節目，或者是、對商台的牌子有任何的做法，令人覺得對一國兩制、對新聞自由、對香港的新聞自由、自由更加多的擔心，是對香港或中國是好的， 我完全不覺得。
陳朗星表示，他認為商台的政論節目已經盡力去平衡各方不同的聲音，親中團體可能針對一些諷刺時弊的節目主持，但是商台亦都有立場親建制的主持，如果連嬉笑怒罵的政論節目都容不下，對香港和中國大陸都不是好事。
或者有少少講下笑，咁嬉笑怒罵，讓香港人出啖氣，唔好咁即係咁壓抑嘅話，其實即係對香港對成個大中華地區都係好噶。但係如果即係喺有權力嘅人嗰啲有形之手，都係覺得要係一塵不染，要少少嘅即係不滿或者嗰個嬉笑怒罵都唔壓到咧，你要做一啲好極端嘅行為咧，咁我好認真地勸，咁樣對香港同埋對中國都唔係好。
至於親中團體向警方舉報外媒自由亞洲電台涉嫌違反國安法，陳朗星認為官方處理外媒同埋香港本地傳媒有所不同，如果喺香港針對國際傳媒，會帶嚟更大嘅負面影響。化名谭美德的时事评论员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前特首林郑月娥时代已经表明要整顿传媒，他认为香港本地传媒由去年开始，苹果日报、立场新闻因为国安法和煽动罪被迫停运之后，今年年初众新闻等网媒亦都相继停运，他担心下一波可能会整顿外媒，尤其是部分外媒会聘请香港本地新闻工作者担任特约记者。
現在外媒裏面都好我哋都見到好多時都會吸納到一啲以前啲行家啊朋友啊，去可能做啲獨立記者去幫手啊。咁所以佢哋仍然係有一個平台去，即係所謂現在我哋成日聽到說好香港故事啊嘛，但係說極都唔好，咪等於公務員啲群嗰啲嘢其實好話就冇人報，即係好嘅就唔怕人哋講啦，有問題你跟人哋講出嚟啦。咁樣啊，你其實當政府係成日都話要說好香港故事嘅時候，有一班人好似特別即係唱衰香港嘅董事咁講。但其實他不唱衰，他只是報道事實真相，這些很容易就變成一個眼中釘。
譚美德坦言，在目前的政治和社會氛圍之下發表言論的時候會有顧慮，否則他不會用筆名，傳媒機構的自我審查亦都越來越嚴重。
即是我代理沒所謂，什麼要用筆名，原因就是因為大家其實真的害怕，你不知道會不會你找新聞的嘛，現在有電話卡實名制，咁同埋好多嘢，其實你話大家其實現在係咪冇一啲審查咧？我想我好坦白講句，肯定係有噶，肯定係有啊。審查到一啲地步，可能係有時就算一啲節目，據我所知係要播歌都要睇嗰首歌有冇咩特別含義。咁你去到咁嘅地步。
据香港网媒独立媒体今年六月底统计，港区国安法实施两年嚟，截至到六月二十九号，最少198人被指从事危害中国国家安全嘅行为同埋活动而被警方拘捕，当中126人同埋五间公司被检控，包括苹果日报相关嘅三间公司、支联会同埋立场新闻，三间机构先后停刊同埋解散。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维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中国在星期三宣布，他们历来是最大规模的环岛军事演习已经结束，但将会继续在台海地区举行军方所讲的常态战备警巡。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的报道。
中国在最近为期数日的演习之中，为台湾划出了六个区域，限制民用船只和飞机进入该地区。此外，东部战区还以火箭和弹道导弹火力包围了台湾，并出动军舰和飞机都射程可覆盖台湾军事基地和主要商业港口的区域。虽然这次对台军事行动被普遍认为并不构成传统意义上面的军事封锁，但是军事观察人士指出，中国欲以低冲突化的封控隔离战略会达到封锁的效果，最终令到台湾不战而溃。美国太平洋司令部夏威夷联合情报中心前行动主任卡尔舒斯特对美国之音说，这次是中国第一次演习封锁台湾，但是这次并不是派海军舰队拦截船只、登船搜查等等传统海军意义上面的封锁，只是向港口外的海域发射导弹，迫使飞机和船只选择不同的港口改变航线或取消航班。但是他说，中国虽然并没有用传统的封锁方式，但是就达到了封锁的效果。台湾国防部说，演习期间台湾周围的海空充斥住解放军的战舰和战斗机，仅是周日一日就在台湾海峡发现了多达80架战机和舰艇。中国国防大学的孟长青在接受中国官方媒体采访的时候说，这次对台湾实施合围的演习的火力试射首次穿越了台湾岛，说明中国军队在远海远域看得见打得准。他对中国中央电视台说，中国首次将靶场设在台岛东部区域，令到里根号航母连夜后退大约几百公里。但是在另一方面，军事观察人士亦指出，中国在这次演习之中并没有在台湾海岸外部署一支舰队，禁止船队出海，亦都没有出动海警或海上民兵，而这些都是实际封锁的关键。前美国中央情报局 CIA 分析师暨前东亚资深情报官约翰卡尔佛在一则推文之中说，这些可以被视为中方克制，但亦都会是他们保留的升级步骤，以显示下一次更大的威胁严重性。美国副国务卿温迪谢尔曼亦都表示，他并不认为这些是中国实行了全面禁运。澳大利亚悉尼神驱报星期三报道说，谢尔曼在接受该报和世纪报采访的时候说，他们挡下了对台湾的一支进出口，但是他们并没有切断一切。目前在夏威夷太平洋大学任教的舒斯特说，北京的所有演习都带有强烈的政治目的，这次演习显示北京更倾向于彰显他的所台的能力，以瓦解台湾的政治意志，而代价攻防的入侵可能是最后的手段。他又说，从演习规模和复杂程度角度来看，中国可能在九个月甚至一年前就开始筹划了，目前只是以佩洛西访问作为藉口，今后还会进行非常相似的系列演习。但是亦都为了避免国际社会的强烈反弹，中国不会对台湾实施长期的封锁。他又说，他们将会向公海发射导弹，将会在台湾港口外进行海军活动。美国以国防事务研究为主的综合性战略研究机构南德公司在今年年初的一篇研究报告之中说， 中國甚至不必實施傳統意義上面的全面封鎖，僅是將台灣隔離就可以達到同封鎖相同的實際效果。封鎖可以被解釋為戰爭行為，而隔離就可以是志在以和平手段進行干涉。這篇題為《中國強制隔離對台灣的影響》的論文說，同封鎖不同的就是隔離的目的不是完全切斷食物和其他的供應，而是通過控制台灣的空中和海洋空間，以及哪一些貨物和船隻可以進出來到展示事實上的主權。該報告的作者之一布拉德利·馬丁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的時候說，大規模入侵代價高昂而且充滿風險，他們可能更願意以其他的方式來到實現統一，而隔離頗具異曲同工之妙。他說他認為這些演習所展示的正是他們一直指出的中國顯然有能力採取這種軍事行動。這位前美軍軍官說，中國的演習並不出乎他們的意料，但是絕對值得注意的就是中國顯然非常熱衷於封鎖台灣，很可能是他們意在實施的戰略，而隔離同此密切相關。由馬丁主筆的這篇研究報告還說，中國或者可以採用類似美國在1962年古巴導彈中的隔離的模式，試圖將衝突升級的責任推給美國，但是由於中國不將台灣政府視為主權國家，因此封鎖對中國來說不是正確的術語。在中國國防部最近的一系列聲明之中，都將圍堵演習稱之為封控。蘭德公司的馬丁對美國之音說，隔離的優勢是在於它可以在不破壞台灣基礎設施的情況之下令到台灣就範。他說他們真正想做的就是甚至不開一槍就能夠扼殺台灣的經濟。雖然中國最近演習的核心無疑是封台，但是同時軍方似乎亦都並未放鬆可能會是代價高昂的攻台演練。中國軍方在8月10日星期三發布的一則消息說，最近海軍陸戰隊的一場實兵對抗演練亦都消炎打響，演習的科目包括重型裝甲分隊實施搶灘登陸，以及輕型裝甲分隊快速穿插，對敵方的防禦前沿展開立體突擊。在這個之前，前一日公布的畫面亦都顯示，東部戰區正是在福建南部海域進行兩棲登陸搶灘演習。在軍方通過官媒中央電視台的微博釋出新視頻上面，運載裝甲及步兵搶灘登陸，後續梯隊就面對敵人火力壓制、裝甲反擊等。華盛頓智庫克德遜研究所高級研究員羅伯特·斯伯丁說，目前很難說中共的意圖到底是什麼。這位美國前空軍准將在回覆美國之音的一幅電子郵件之中說，武力犯台在哪個時候發生都有可能，他們在自己的時間表上面運作，只有他們自己知道這個時間表是怎樣的一回事。以上是美國之音專程華盛頓報導。
中国人民解放军东部战区8月10日宣布已经成功完成台湾周边联合军事行动各项任务，强调会持续是开展练兵备战，常态组织台海方向战备警巡。有分析认为，北京进行了大规模军演是为了展示大陆有军事实力，推动非和平统一方案。美国一个智库的兵棋推演就显示，如果台海爆发战争，美国和台湾有能力抵御中国大陆攻击，但各方都将付出惨重代价。下面是美国之音地区记者高峰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中国人民解放军东部战区在台湾周边展开军演近一个星期后，东部战区新闻发言人施毅8月10日宣布成功完成各项任务。
东部战区近期在台岛周边海空域组织诸军兵种部队系列联合军事行动，成功完成各项任务，有效检验了部队一体化联合作战能力。
施毅说，东部战区近期在台岛周边海空域组织诸军兵种部队系列联合军事行动，成功完成各项任务，有效验证部队一体化联合作战能力。 解放軍為反制美國眾議院議長佩洛西訪台，上星期四中午開始在台灣周邊六個區域實施軍事演訓和發射導彈。圍台軍演在星期日中午結束後，東部戰區繼續在台海周邊進行海空聯合軍事行動。中國國防部新聞發言人譚克飛8月10日表示，解放軍在台灣周邊實施的反制行動是對台獨分裂勢力和外部勢力勾連挑釁的嚴正震懾，強調兩岸統一的歷史進程不可阻擋。他說，當前兩岸關係再次面臨兩種前途的抉擇，何去何從，台灣當局必須作出正確選擇。接受美國之音專訪的台灣兩岸政策協會研究員吳失智認為，不能單憑解放軍終止在台海周邊軍演，就認定北京已經改變對台恫嚇的企圖。中國國務院8月10日22年來再度發表台灣問題白皮書，重申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強調願意繼續按照一國兩制實現兩岸和平統一，但是不承諾放棄使用武力。同日，台灣在野黨國民黨副主席夏立言率團出發到福建、浙江等地訪問，同當地的台商以及台灣學生見面。吳失智相信，北京一連串動作是有計劃的安排，目的是對台施壓。
从军事的演练上，当然是对台做军事的恫吓的一个升级，进一步的提出白皮书。
军事演练当然是对台军事恫吓的升级，进一步提出所谓的白皮书，亦都是为了塑造中国大陆所谓的和平统一，以及对外渲染的一国两制的法律或者制度上的安排。国民党代表团到中国大陆进行访问接触，透過這樣的方式去塑造台灣內部有意同中國大陸進行政治協商的氛圍，種種動作套路其實是為了營造中國大陸對於台灣事務以及台海情勢甚至兩岸關係的話語權。全國港澳研究會副會長劉兆佳近日接受香港有線電視採訪的時候說，解放軍在台海周邊軍演目的是向台灣展示大陸有軍事實力推動非和平統一方案。無論軍演定是剛剛發表的白皮書，都是對台獨和外國勢力的警告。學者吳失智就相信，面對大陸的壓力，民進黨會有所回應。
民进党政府在面对这个中共军事打压上，在未来因应
吴失智话，民进党政府面对中国的军事打压，因应中国大陆的军事恫吓，希望透过自身国防力量的提升，同时结合美国等友好国家以及周边国家安全上合作，抵御中国大陆的军事动作，要令到中国大陆清楚知道台湾对于所谓台海之间的冲突基本上是有所准备的。吴失智认为，未来北京对台仍然会软硬兼施。
近期我觉得中国虽然他依旧还是
吴失智话，虽然中国大陆仍然会提出一些卫台的积极措施，不过他亦透过这样的方式来到对台湾施压，例如說禁止台灣農產品進口的懲罰措施，例如對於台灣民眾政治上的施壓。台灣人權工作者李明哲和台灣民族黨副主席楊志淵就是例子。經濟優惠政策的背後隱藏懲罰台灣的準備，就好像包住糖衣的毒藥一樣，透過這些優惠政策希望達到統戰的目標。上週末亦即是解放軍在台海周邊進行大規模實彈軍演期間，美國首都華盛頓的智庫戰略與國際問題研究中心 CSIS 就兩岸一旦爆發戰爭進行兵棋推演，結論是屆時美國和台灣有能力抵禦中國大陸攻擊，但是各方都會付出沉重的代價。《華爾街日報》8月9日報導，CSIS 的兵棋推演歷時7個小時，分為紅藍兩隊，包含地圖、 色仔同埋複雜嘅電腦計算，模擬2026年北京對台灣發動侵略攻擊。CSIS 推算，在入侵台灣後的前三個星期，中國人民解放軍會擊沉兩艘美國航空母艦，襲擊日本和關島的美軍基地，並摧毀幾百架美軍戰鬥機。解放軍在台灣登陸後，雖然佔領台灣南部三分之一領土，但是他的兩棲艦隊會被美國和日本的導彈和潛艇攻擊摧毀，無法重新補給部隊。由於北京的遠程彈道導彈數量不多，屆時難以對抗美國強大的海空軍力，台灣亦都會守住首都台北。兵棋推演的結論是，在美國和台灣合力下，北京攻打台灣會以失敗告終，但是各方會付出沉重的代價，台灣經濟受到重創，美軍遭遇重挫，需要幾年時間才能夠重建，這對美國的全球實力會產生影響。由台灣國防部成立的智庫台灣國防安全研究院旗下的國防戰略與資源研究所所長蘇子雲認為，即使沒有美國和日本的協助，台軍仍然有能力抵禦解放軍。
兩栖登陸是非常複雜困難的，所以台灣
蘇子雲接受美國之音採訪的時候說，兩棲登陸是非常複雜和困難的，所以台灣只會以精準彈藥作準備，可以輕易將解放軍的登陸船團擊毀，他無法登陸當然就無法佔領。烏克蘭戰場是地面戰，但是在台海就一定要登陸，這樣令到台灣有比較好的機會可以防衛成功。解放軍攻擊台灣，台灣自己抵抗的成功率應該有將近 60%， 當然加上美國和日本，成功機會就會更大。他認為兵推的結果顯示，反艦飛彈很可能是雙方勝負的關鍵。
中國一定要兩棲登陸，都要靠這些就是ship。
蘇子雲表示，中國大陸進行兩棲登陸一定要靠船，它在海上的時候是非常脆弱的，所以如果台灣反艦飛彈數量足夠的話，就可以抵消中國大陸登陸的能力。解放軍會有少量軍隊登陸，例如透過飛機，但是這些都會是輕裝部隊，是無法抵抗台灣的反擊，亦即是說解放軍一定要透過這些船艦將大量戰車或者其他重裝備運上來，但是這些船在航行的時候就可能被台灣的飛彈擊沉。但是學者蘇子雲警告台灣，需要提防北京在作戰的時候另辟途徑耗費台軍的資源，
不开枪的情况之下，去影响你心对方的那个。
苏子云估计，北京会在不开枪的情况下影响对方的决策。军事的硬实力是产生影响的最主要工具。第二是认知作战，释放错假信息。第三是资讯战，指的是资讯科技硬体攻击同埋黑客的入侵。蘇子雲估計，若果台灣在兩岸戰事中陷於劣勢，將會需要依靠美國和日本提供船艦，增強制衡解放軍的能力。美國之音記者高鳳，香港報導。
中國解放軍展開圍台軍演之後，台灣政府、軍方和部分民營企業亦都同時在幾日內遭遇多達272次源自中國的網絡攻擊。分析人士說，雖然其中多屬民間黑客所為，但解放軍近年來不單止成立專責網絡作戰的戰略支援部隊，而且認真吸取俄羅斯對烏克蘭發動網攻的經驗，這一回派上用場，對台灣小事牛刀，台灣需要提高警覺。下面是美国之音地区记者文东在台北报道。
8月4号以来，台湾人好像经历了一场相当逼真的中共攻台实景 show。
相较于中共试射导弹飞越台湾上空的新闻报道，台湾人受到更加直接的冲击，是71超商的广告屏幕上的内容被撤换，变成就话美国国会众议院议长佩洛西的图文，或者是立场偏向绿营的民事新闻网络频道被盖台无线电干扰，竟然播起中国爱国的歌曲。仲有台湾网媒频频传出中国渔船登陆南台湾屏东东港这些虚假信息。针对诸多网攻事件，台湾国防部在8月8号召开记者会证实，中共除了围台军演、大show武力之外，亦透过网络攻击威胁台湾民心，包括总统府、国防部等多个政府部门的官网都受到分布式拒绝服务攻击，亦即是 DDoS。其中网络 IP 地址来路不明的大量数据企图阻塞台湾国防部网络的传输，好彩被部内的应变小组有效阻止。此外，中共亦发动了所谓的认知作战，台湾政战局副局长陈玉林说，从中共军演前至8月8号之间，台湾一共出现了多达272则争议的信息，内容均为三大类，分别是营造中共武统台湾的气氛、打击台湾政府威信以及扰乱台湾军民士气。针对中共网攻不断，位于台北的国防安全研究院网络安全与决策推演研究所助理研究员曾怡石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分析说，中共在8月4号军演之前早就搭配了网络攻击，对台展开认知作战，而且在不同的演习阶段兵分三路展现所谓三管齐下的对台威胁。他表示，中共的网攻分三波进行，第一波攻击台湾电力等基础设施，造成民众生活不便；第二波呢，就刻入台湾部分的公共屏幕，制造给民众睇得见的民工宣传；最后一波就返回战狼外交式的言论，目标放在大内宣。
第三波的网络攻击主要的目的跟听众在制造台湾是中国一部分。
曾怡石说，第三波的网络攻击主要的目的是和听众是在于制造台湾是中国一部分，回归到他最初的一个发想，对内是能够说服他们中国大陆境内的人。此外，曾怡石说，解放军多次派遣无人机扰袭金门刺探敌情，而北京的智囊机构南海战略态势感知亦在8月5号高调公布美军七架侦察机飞往台湾空域，除了凸显本身电子情报能力之外，亦是为当日中国外交部宣布取消美中海上军事安全磋商机制会议预作铺垫。不过从攻击的力度和规模来看，曾怡石认为今次至多只能够算是网络骚扰，而并非真正的网攻。他说，
他这次应该只是测试台湾民众的一个韧性，也就是抗压性，因为他这次并没有动用。
曾怡石说，中共这次应该只是测试台湾人的一个韧性，也就是抗压性，因为这次并没有动用到他们平常就已经买好的所谓国家资助或者国家支持的黑客团体。换言之，今次的各种攻击被视为是民间黑客在官方纵容之下的小打小闹。不过很多分析人士就警告，如果两岸真是进入开战前的紧绷态势，中共对台的网络攻击就会更具杀伤力，亦难以征知或者阻止。台湾国防安全研究院网络安全与决策推演研究所的助理研究员洪嘉玲认为，据情报资料推断，中共恐怕已经利用台湾电力、金融等基础设施的网络漏洞埋下逻辑炸弹，以他的需求随时引爆，届时台湾人可能遭遇加油站无法加油、自动提款机拿不到钱，又或者股市系统被瘫痪而无法开市等一连串的混乱。这些可能的情况绝非危言耸听。位于台北的台湾科技大学信息管理系主任查士潮亦认为，早在2014年俄罗斯吞并克里米亚之后，类似的网络攻击已经在乌克兰反复地上演。他说，
它可以让你的电厂的某一些设备运转速度加快，然后导致电厂整个温度过高，造成宕机等等。
查士潮对美国之音话，佢可以令到你个电厂嘅某啲设备运作速度加快，然后造成电厂整个温度过高，造成宕机等等。一般佢哋嘅攻击路径就系寄电子邮件俾呢啲电厂嘅资讯安全人员，佢哋打开邮件之后咧，病毒就会去到电厂内部进行攻击。中国一定会搜集我哋国家里面嘅一啲重要设施嘅网络情报资讯。而值得注意的就是这一波对台攻击期间，一个自称叫做 APT27 的黑客组织发布视频，宣称他们曾经瘫痪台湾的警政、公路和台电网络，更加扬言他们手上握有20万部台湾的联网设备。他们又威胁说，只要台湾挑起局势，就会再回来攻击台湾。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文东在台北的报道。
那就结束了这一节的时事经纬环节，下面请听一节建国史话。
1848年，美国总统詹姆斯·波尔克在任期间，美国出现了一场宪法大辩论，辩论焦点是新增土地上的蓄奴问题。南方人认为他们有权将奴隶带到新墨西哥和加利福尼亚去，但是北方人反对奴隶制度的进一步推广。问题的关键是国会是否有权决定新增土地上的蓄奴问题。虽然大家一致认为新增土地上一定要组建地方政府，但是南北双方领导人在奴隶制度的分歧上始终无法达成共识。特拉亚州的国会参议员约翰·克莱顿建议参议院任命一个特别委员会讨论新增土地上的蓄奴问题。委员会里面辉格党和民主党、南方人和北方人的力量持平，委员会主席由克莱顿担任。短短六日之后，克莱顿领导的委员会就达成了妥协议案，建议将俄勒冈归化为自由领地，禁止奴隶存在。议案同时提出将加利福尼亚和新墨西哥归化为领地，地方立法无权触及蓄奴问题，蓄奴问题一律提交美国最高法院裁决。并非所有人都觉得这项计划是个好主意，北方的一些参议员相信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托尼肯定会支持蓄奴，南方的一些参议员就刚刚相反，觉得托尼势必会反对蓄奴。国会众议院里面的很多辉格党人都反对克莱顿委员会提出的计划，担心蓄奴问题引起的政治纠纷会毁灭最高法院。结果国会参议院批准了妥协议案，但是议案在众议院遭到否决。经过长时间的辩论，国会终于批准在俄勒冈建立地方政府，并认定俄勒冈为自由土地，禁止蓄奴。这个法案的表决结果十分接近，议案最终得以通过，完全是因为蓄奴州的两位参议员投赞成票，他们是密苏里州的托马斯·本顿和德克萨斯州的萨姆·休斯顿。约翰·卡尔霍恩参议员说，这个是南方遭受的一次重大失败，更弊的是失败是由两位南方参议员一手造成。过了没多久，国会八月底进入休会期，大家开始着手为1848年大选做准备。美国迅速进入大选状态，波尔克总统年迈体衰，决定不参加竞选连任。波尔克觉得他已经尽了自己应尽的职责，上任之初他曾经罗列出他在任期间想要实现的一系列目标。第一，他要降低进口关税；第二，他要建立独立财政；第三，他希望解决与英国有关俄勒冈的边境争端； 第四，他希望得到加利福尼亚，不够四年他就实现了所有目标。英美两国在俄勒冈的领土争端上达成了妥协。1846年波尔克成功建立独立财政，被政府有了自己的资金，不再将钱放在私人银行里面。同一年，波尔克说服国会批准法案，大幅度降低进口关税。此外，同墨西哥达成的和平协议不单止使美国得到加利福尼亚，而且还得到新墨西哥。波尔克觉得自己为国家做了很多贡献。但是波尔克并没有为自己所在的政党做出巨大的贡献，他不是一个出色的政客，未能团结民主党内意见分歧的派别。更弊的是，这些派别之间的距离还是不断加大。1848年大选前夕，似乎找不到任何一位有能力使全党团结一致的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民主党的一个极端是前总统范宝伦的支持者，亦就是纽约的那些反对蓄奴的民主党人，他们被称为烧谷仓者。这个是反对者给他们起的外号，因为反对者指责他们为了铲除支持蓄奴的老鼠，不惜放火烧谷仓。民主党的另外一个极端是以南卡罗来纳州卡尔霍恩为首的南方民主党人。美国各州的民主党人都分成两派，一派支持现政府，一派反对现政府。1848年5月，民主党人在马里兰州的巴尔的摩开会，推举总统候选人，人选包括波尔克政府的财政部长、密西西比的罗伯特·沃克、纽约的约翰·迪克斯和密西根的参议员刘易斯·卡斯。经过四轮投票，代表大会最后推举卡斯为民主党候选人。卡斯66岁，是民主党中间派。他虽然是北方人，但是并不反对蓄奴。在新领土的蓄奴问题上，卡斯认为应该由当地居民决定。纽约的烧谷仓者民主党人拒绝接受卡斯做他们的总统候选人，退出大会以示抗议。与同时，辉格党前三次的总统候选人亨利克莱参议员再次成为辉格党看好的候选人。辉格党很多老党员继续支持克莱，但是年轻人就觉得辉格党需要一个新人。辉格党的一些领袖还记得，当年威廉·亨利·哈里森当选是因为他是战斗英雄，如今辉格党又出现了一名新的战斗英雄，他就是人称老扎克的扎卡里·泰勒将军。泰勒将军和他的部下在墨西哥战争中没有打过一次败仗，并曾经多次以小胜多击败墨西哥部队。泰勒将军首战告捷之后，纽约政治领袖失洛·威德和泰勒的弟弟约瑟夫在哈德逊河一艘汽船上不期而遇。这次会面对后来的事态发展起到了重要影响。威德问约瑟夫，他哥哥扎卡里是否热衷政治？约瑟夫回答说他对政治没有兴趣。约瑟夫还说，扎卡里不属于任何一个政党，往往连票都不去投。扎卡里支持亨利克莱，不喜欢安德鲁杰克逊。约瑟夫说，扎卡里坚信美国的产品面对进口产品的竞争应该受到保护，为此扎卡里拒绝穿戴任何进口服装。威德当场做了果断决定，他对约瑟夫说，你哥哥将成为我们的下一届总统。约瑟夫泰勒回答说，这个简直太荒谬了，我哥哥对政府和民间事务一无所知，我告诉你，他和我一样不适合做总统，你会发现这个主意是多么愚蠢。威德并不觉得自己的建议是愚蠢，他开始在辉格党领袖中为推举扎卡里泰勒寻求支持。老扎克第一次听到有人想推举他做总统的时候，和弟弟约瑟夫一样，亦都觉得这个是愚蠢的想法。老扎克说，就是给我做，我都不会接受这个重任。他的这番话是1846年6月讲的，一个月之后他表示自己不是总统候选人，永远不会是。他还说他觉得给军人做总统是错误的。但是几个月之后，老扎克就改变主意，他12月的时候对自己的女婿说，如果广大民众傻到选我做总统的话，我不会拒绝接受。 1847年，老扎克已经攞定主意，他话俾自己朋友知，令我满意嘅系，如果大选而家举行，冇咩可以阻止我成为总统。克莱参议员虽然觉得泰勒冇具备担任总统嘅能力，但系佢了解选民对战争英雄嘅爱戴。克莱已经70高龄，佢知道呢个系佢成为总统嘅最后一次机会，佢竭尽全力争取辉格党领袖嘅支持。辉格党1848年6月在费城召开全国代表大会，大会提名的候选人包括扎卡利泰勒将军、亨利克莱参议员、温菲尔德斯科特将军和麻萨诸塞州参议员丹尼尔韦伯斯特。好啦，呢次建国史话就播送到呢度，欢迎大家下星期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下面请听一节流行美语。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制作嘅流行美语。李华同 Larry 一起去食晚饭，今日我哋学到两个常用嘅美国英语噶，佢哋分别咧就系 squared away。以及 temporary fix。
Larry， 你点啊？今日翻工忙唔忙啊？
Oh， it was a bit stressful. I had a relatively large report due that I was too busy to start until the last minute. But it looks like I got it all squared away.
Squared away？ 你系话虽然等到最后一分钟，但系仲赶得切？
Yes， 李华， squared away means I took care of it or finished the job。
太好啦，咁你而家就可以好好放松下啦。
Yeah, now I just feel relieved to have gotten the report squared away.
那份报告是关于什么的?
It was just about the logistics of a new advertising campaign that ships out next week. It wasn't too hard, just tedious, but now it's all squared away.
我明白你的感受,处理好手头的一件大事,真的整个人松了。
Exactly. It's hard to relax with a report hanging over your head.
没错,我经济选修课的其中论文上个星期交,老师规定要写20页。而且仲要做好多复杂嘅数据分析。
How did it turn out？
系我喺学校嘅电脑室里边整整留咗两日啊 ！I finally got it all squared away， 总算搞掂，竟然仲提前咗一日添。
That's excellent。
但系我一啲都唔敢放松，呢篇论文写完，仲有另外三篇等住我啊
！Well， at least you got one squared away。
咁又系，你完成咗呢份报告，系咪可以松口气啊？
Well, now that I've got that report all squared away, I'm pretty much in the clear. I guess I'll wait until they give me a new assignment.
啊，真系羡慕你啦！可惜我仲有三篇论文要写，如果唔系，我哋周末就可以去郊游啦。
I wouldn't worry too much, Li Hua. I'm sure you'll get all of your papers squared away in no time.
I know. I just wish that they were already squared away, and I didn't have to deal with them. 好啦，食饱啦，我又要去图书馆啦。
How'd the paper writing go?
唉，唔好提啦，论文系写完咗一篇，但系电脑室里边嘅打印机坏咗，我又冇带 USB， 所以只好将文章寄到我自己嘅电子信箱里边。
That's a good temporary fix.
Temporary what?
Temporary fix, F-I-X. It means a good short-term solution for a problem. In this case, emailing the paper to yourself is a good fix until you can print the paper.
Oh, temporary fix 就是临时的解决办法。我一睇见打印机坏了，差点吓到心脏病啊！好在灵机一触，将论文寄翻俾自己。
It's good that you found that temporary fix then.
如果唔系，我真系唔知道点算啊！
The other day at work, we had to come up with a temporary fix because our usual print shop was closed for vacation, and the one we hired instead completely botched the job.
吓？点话？唔会系将你哋嘅广告印刷品都印坏咗？
Well, the whole thing came about backwards, and none of the words went with the pictures. Plus, we had a client coming in only an hour after.
咁你哋最后系点做噶？
Ultimately, we just cut the words out of each picture and switched them with scissors and glue. It held together through the meeting. It didn't look perfect, but at least it was a temporary fix.
客户有没有看出有什么破绽啊?
I think we made an all right impression on the client. I'm not sure that they noticed that anything was wrong.
That's great.
Yeah. What about you? How did your paper turn out?
最后我还是在导师的办公室里面将论文印出来的。
So your temporary fix was successful.
没错,我现在剩下一篇论文就大功告成。
Well, you're almost there.
各位听众,今天李华学到两个常用的美国英语。第一个呢就是 squared away, 意思就是指处理完了。而另一个呢就是 temporary fix, 意思就是指临时的解决办法。好啦，今日嘅节目时间又够，多谢各位收听美国之音制作嘅流行美语，我哋下次嘅节目时间再会。
好啦，今日美国之音两个钟头嘅节目又到此结束，我系节目主持人张富杰，仅代表美国之音祝大家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